当我们去找朋友的时候，我们找不到朋友。当我们去做别人的朋友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就多了起来。感恩的心，尊重的态度，适当的分寸，共同成长的机会，使我们能够交到好朋友，成为别人的好朋友。一些听上去很大的原则，在实际生活中却是透过点点滴滴的小事来实践的。交到好朋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维持美好的友谊更不容易，特别是当我们自己或是对方犯错的时候。
每个人真的都是有限的，
嗯，
对，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本身是有限的，那我们也承认对方也是有限的，
嗯，
在这种前提之下呢，所以第一个，当然如果说对方真的是犯错了，我也会犯错，那对方也会犯错，所以愿意给别人第二次的机会是很重要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像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马可的人，
马可，
嗯
，Mark。
马可，对，那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是两个宣教士，
哎，这两个人物呢都是非常有名的，在基督教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
嗯哼，
这个保罗最有名的之处呢就在于他写了这个新约圣经的很多卷书，是属于博学多才之士啊，
没有错，对，而且呢他就是周游列国哈，
嗯，
说到了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去，
哎，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领袖人物，嗯，
对，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做事风风火火啊，非常的这个讲效率的，
没有错，
而且这个人呢公益感很强，
嗯哼，
这个是非感也是蛮，你别得罪他，反正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就保罗呢带着巴拿巴，巴拿巴跟保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
嗯，
巴拿巴的个性就是很温和，
哎，
很愿意给别人第二次机会，
是一个你比较喜欢的那种大哥型的人物，
嗯，
能够包容别人，体谅别人，
嗯，他的名字另外一个那个意思就叫劝慰子，
哎，就是会劝人的，
会劝人，会安慰别人的，所以说这两个人呢在一起呢，他们就带着这个比较年轻的叫做马可，
哎，马可那是初出茅庐呀，
没有错，
哎，这个是后生可不大可畏，
初出茅庐这难免会犯错，
哎，
嗯，所以说巴拿巴跟保罗带着马可呢就一起出去旅行了，
哎，就是边工作边旅行，
嗯哼，那当然了，他们这就旅行不单单是旅行，他们有很重要的任务在身，
嗯，
但是呢这个时候马可突然呢他就觉得不想去了，
哎呀，往那边去，人生地不熟啊，
嗯，
而且呢我一出来就是给这两位做小跟班的
所以这个你看看，这个他们已经出门了，然后这个马可呢，嗯，半途脱队，
可不可以呢？我这对了，想起家里有事儿，我回家吧。
这个都对整个团队来说，就是这个实在是不太，
这简直是逃兵嘛！啊，那这个保罗知道之后是义愤填膺，
对，
嗯，得了。也不用你这个请假了，
你就走吧，
走吧，辞退。
所以呢，当然了，第二次如果他们再要出去的时候，保罗就坚持不肯再带马可了。
开玩笑，
嗯，
这没有第二次，
一次就够了。
第二次你带他，对不对？这个
他又半途脱队怎么办？
哎，而不但影响这个我如何这个办事的效率，还影响整个的团队士气啊。
嗯嗯嗯。但是巴拿巴呢，他觉得应该要给马可第二次的机会，
年轻人嘛，
嗯，难免会犯错嘛，
又是这不常出门，
对，难免会想家嘛，
对，
嗯哼，他愿意给他第二次的机会，
嗯，
而且愿意再来用这第二次机会来建立他，
哎，来帮助他，给马可一个机会，
对，因为我想马可心里面也因为第一次啊这样子，他心里面一定有很深的这个懊恼，
嗯那觉得自己你看本来有机会跟一个伟大人物一起去打拼，
嗯哼，
现在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对，
搞得保罗一直对他这个一见了他就瞪他两眼，这样在对他以后在别人面前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对对，就是对他来说，我想是一个很不光荣的记录。 路。
对
对，第二次他们要出队的时候，这个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就意见不合，因为巴拿巴愿意给马可第二次机会，但是保罗不愿意，所以他们就分道扬镳。
嗯，
巴拿巴呢就带着马可走了。
嗯
嗯，但是后来证明这个巴拿巴是对的。
哦，保罗犯错了吗？
因为我们看到真的巴拿巴就是说，因为他这样子的给马可第二次机会，马可他真的就是重新站起来，而且他还写下马可福音，
成为四福音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书。
对，
到了保罗，
到了保罗晚年
老了，
对，马可还成为保罗非常得力的助手。
哎，这个保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心里头还在想，还是这个巴拿巴啊，
嗯，
有大哥风范。
对，
这个人家这事儿做的比咱做的还漂亮。
所以说我们说哈，就是能够真的就是愿意给别人第二次机会的人呢，真的能够赢得更多的友谊。
对，能够把很多不同的人凝结在一起，从而能够做出更大更有果效的事情来。
嗯嗯，
而且在现代这个社会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更需要这些人。常常能成事的那些人，不一定是专业上面的那些相当优秀的技术人才，往往是一些能够凝聚团队的领袖人才。
好的，我们前面谈了一个呢是能够为对方着想，第二个呢是能够给对方第二次的机会，第三个呢当然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能够有一颗感恩的心。
这点是很重要的。简单的说吧，常念一点别人的好处，不要老算计别人得罪你的那些地方。
对，能够有感恩的心，就是一个人有感恩的心，其实自己会活得比较快乐。
对，
一个人如果说哇，一早起来觉得说哇，感谢这一切美好，然后觉得说也为朋友为他的付出也充满感恩的心，这样的人哦是很容易吸引朋友到他身边来的。
没错，因为你在他身上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他都非常的快乐。而且是那个。你知道吗？你从一个感恩的人的脸上啊，你自己也能得到很大的回报。
对，
那你不要说，哎呀，真正的好朋友才不讲这个呢，那酷酷的，对不对啊？那这个受人恩惠嘛，这个我们好朋友理所当然互相帮助，下次我帮他就是了。
嗯哼，
不要等下次，
不要
等下次，哪有那么多时候是下次发生的？
对，我们来看看这个有一位人物啊，历史人物大卫。大卫他那个时候呢在逃避，就是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的时候。
大卫是圣经当中的一个以色列的王啊，这个人呢是能文能武，而且呢你想他是王要带兵打仗的呀。
对，
那自然而然他是靠什么来带兵的呢？
当然是靠他能够拥有很好的人际关系。
那具体的事例是？
具体的事情啊，就是你看他那个时候，大卫他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王是叫做扫罗王，扫罗王那个时候是当以色列以色列王追杀他，但是大卫呢逃就逃到别的地方去，就离开了他的家乡。所以他那个时候突然呢离开家乡，突然思乡情切，很渴望呢能够喝他家乡里面呢就是伯利恒城旁边井里面的水。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很轻微的叹息声就传入他朋友的耳中了。
哇哦，
这个他的朋友三个朋友三个勇士，他们听到就说好，我们为大卫去打水。
好，这真够哥们儿。
对，哇，这个是你看为他卖命啊，你要这样逃，
冒着生命危险呢。
三个勇士一关闯一关，就是达到敌人的那个营地，然后冒死把这个水打回来给大卫。你看大卫他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
他中奖。对不对？
大卫他非常非常感激，他有一个非常感激的心，也难怪他能够赢得这么好的友谊哦。他不肯喝，
不肯喝，
对，他不肯喝，他把水浇奠就是献给神。他说这个水啊就好像这三个勇士三个朋友他们的血一样。他说我怎么敢喝他们叫冒死打来的水。
那这一点呢做的就非常的高明了，不是说演戏给人看，
对，
刘备摔孩子，而是真真实实的让这三位朋友知道
他 非常非常的感恩，非常感激他们。
嗯，同时他也不鼓励这种行为。
所以说你想想看，他在场所有的英雄好汉，也许他还不是那么认得大卫，但是他看见大卫对他这三个朋友所做的这一幕啊，他们心里会怎么样想？
我
值得，
值得，这个人是有恩有义的人、啊、
对
啊，这为他卖命值得，虽然跟着他到处这个被人追杀，但是还是要跟着他。
对，
其实就拿《三国演义》里面来讲，刘备也是这样类型的一个人物。
嗯，
本身刘备武功也不强，坦白的讲，本事呢，智谋呢也不高。
嗯哼，
智谋比不上诸葛亮，那这个武功比不上这个刘关张。可是他却能够把诸葛亮、庞统两个当时最聪明的人都是做他的军师。
嗯哼，
刘关张、赵云都是武功最高的人、都成为了他这个铁哥们儿。可见这个人就是在用人上、人际关系上有一套。
嗯，
而其实你细细的看，其实他最大的一个特点，所谓的仁义啊，
嗯，
就是他懂得感恩，
嗯，
懂得别人对他的尊敬不是那么天经地义的，
嗯哼，
自己常有一个感恩
回
报
的心，
使得别人和他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密。
对，所以说你希望能够拥有好的友谊吗？
嗯，
从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开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谈到的就是我们谈了三点，还有第四点哈。
嗯，
第四点是做一个忠实的听众。
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是对我们这些人每一个人啊一个很好的提醒。
嗯嗯，
朋友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有去听吗？
有没有在听？
你有真的在听吗？
嗯哼，
你听懂了他的意思了吗？
嗯哼，
知道他里面所表达的吗？
嗯哼，
你对他所讲的有回应吗？
对，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在现在的社会过得太快啊。
对，
我们和朋友之间的交往往往是要不就是 QQ 啦，要不就是 MSN 啦，简单的发一个 email 啊。可是在那个简短的语言上面，很多的表情心情你能够完全体会得出来吗？
嗯哼，这些都不能够取代，就是一个真正的忠实的朋友，一个倾听的耳在他的身边。你知道一个真的会倾听的人他的那个影响力有多大吗？就是一个真的能够倾听的人啊，就是对他的朋友来说，他真的就是能够抓住他的心。
嗯哼，
就尤其我们说这个时代这么匆忙，
嗯，
很多人甚至连夫妻之间可能讲话讲不到三句话啊，那但是又在这工作忙碌、学习忙碌，然后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人的心里面很多的苦闷，那很需要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能够倾听他，能够重视他。
嗯，倾听本身就是一种对对方的尊重。
对，
他想跟你的要讲的这些的话，发现有一个人能够认真的去听，不单是听听而已啊。
嗯哼，
他能够有回应。
对，
甚至就是听听而已都已经很难
很难得了。对，所以说真的就是当你希望你能够拥有好的人际关系，但是你发觉说哦，应该从哪里着手去听听话吧，做一个能够拥有一个倾听的耳的人呢，是有福的。最后一点呢，是一个能够真正认识上帝、爱神的人，他能够真正的爱神、爱自己，他才能够真正的爱人如己。
哎，叶芳，
嗯，
这个时候我要站在我们听众朋友的立场上跟你讲话了。
OK，
你看前面讲的都挺好听，
嗯哼，
咱们一扯又提到这个了。这个你们不能是干这行的，就天天卖这个吧？
你知道吗？有一句话说：“心中无神，目中无人。”
哎，对，你不能拿这个就上纲吧？这个你知道，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就有的时候就说：“哎，发现你们这些人呢，
嗯，
啥都挺好，
嗯，
不错，讲的也挺在理，
嗯，
但为什么非要把信仰要解释给我们，要告诉我们，还希望我们也能跟你一样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呢？”
因为其实真正信仰就是一个关系嘛， 就是我们跟这位创造我们的神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关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那个关系出了问题。所以说真正我们回到那个根本来说， 我是说当然我们建立一些普通的朋友，你也可以拥有一些好的友谊，尽管说虽然说你还没有认识神，但是当你真的深入到里面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很多人其实跟自己没有处好，
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对，跟自己那个关系就没处好，你怎么可能跟别人有好的关系？
嗯，
那我跟我自
己，
对，我不喜欢我自己、我不喜欢我自己，我讨厌我自己，我看不起我自己，我不尊重我自己，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怎么样能够去尊重别人，能够怎么样去看重别人，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感恩的心。其实有很多我们刚刚说的，很多时候可能道理都知道，但是行不出来。
信仰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到这些吗？
是的，信仰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到这些。因为我们信仰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生命的关系，而是一个为什么我跟我自己都处不好，我是怎么样看我自己的，是因为这个关系破坏了，我跟创造我之间的那位创造主之间我的关系破坏了。所以我要回到那个根本，回到那个原点，就是我需要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恢复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我知道我怎么样透过他的眼光来看我自己。很多时候我是因着我自己整个成长背景，我看我自己，因为我妈妈怎么看我，爸爸怎么看我，我周围的朋友，我的老师怎么看我。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一路受伤来的啊，或者是说我觉得有的人要不就是自卑，要不就是自傲啊，或者说被宠，宠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很骄傲，目中无人这样子，但是实际上跟自己那个关系是出了问题的。那我需要真正的回到那个原点，回到这位神的面前，恢复在这位神在创造生命的时候他创造了我，那我知道透过他的眼光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与人相处有困难，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压力。这主要的原因呢，却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和自己相处。自卑和骄傲是其中主要的障碍。基督信仰中对自我认知的平衡，能够切实地帮助我们处理好不同的关系。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在他眼中看为宝贵，但同时我们更承认自己的有限和罪性，这使我们自信而不至自大，谦卑而不至自卑。友情、爱情、亲情，人正是生活在一个情感的世界当中，而爱情更是青春的主题。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相思，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此情可待成追忆的遗憾。爱情带给人的不只是快乐和幸福，也常常伴随着痛苦和压力。爱情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如何才能得着一份真爱？欢迎你继续收听《生活无国界》主持人安平、叶芳的精彩分享。